主后2014年7月26日华裔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胡适是领受恩典
的时候，找这个时间来敬拜我们的主。我相信你的敬拜是能够透到天上，主听到你的敬拜。那现在呢，我们要透过敬拜能更亲近我们的主。再来，我们再来讲我们要怎么样的透过敬拜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更甘甜。现在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我真想你，你永远不离弃。为难你答我寻求你，我只需把你排第一，降服我所有权利。心充满你丰盛的恩典，你总是不会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永恒不息的永恒不息。
此刻带着主
Thank you.
要成为你的器皿的时候，也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能力在哪里，我们的范围在哪里。现在我们要一一的投入在主你的圣殿里面的侍奉，不管是在哪一个重要的是微小的侍奉里面，我们不管在哪一个位置上面，主你都是看顾那个最重要的。因为不管是扫地的，不管是在那里招待人的，每一样的侍奉都是很值得你看顾，你值得你来为我们来预备，因为我们都 愿意投入在这些事工中。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在推行事工的时候，依然找不到同工在这里面为主你的事工而来投入。我们缺少很多的人，但是我知道今天我们来到主你的圣殿里面，我们有那个愿意，因为我们相信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能够愿意的举手说，主啊，我要让你成为你的器皿，我要让你来使用的时候，你只要这样子的愿意，我想主你一定会眷顾恩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的里面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所需的，看见你的恩典。主啊，只要我愿意，只要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投入，我们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没有缺乏同工，没有缺乏侍奉的人员，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侍奉里面，我们去找那个缺口，我们要去看见那个缺口没有人侍奉的地方，因为那里就是教会所欠缺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人都能够透过牧师的讲道，透过主的你的信息，让我们得着，因为我们要看见我们是那个最不会讲话的，我们是那个最不会对人家招呼的，但是主如果要使用我，我愿意借主使用。主求你保守看顾我们今天的敬拜，让一切的敬拜荣耀都投靠都奉献给主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再一次感受到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呼召这么多的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侍奉你，愿意来敬拜你。主，在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们都看见他们的可贵，我们都看见上帝你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见每一个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不容易，这是经过多么多的挣扎，你却这样拣选他们，你却为他们开了一条上帝你祝福的道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的聚集，也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让我们今天晚上的服事能够领受你从你来的智慧能力跟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听，乃是听的时候我们切实这样去行，能够得着你的喜悦，得着你的祝福。谢谢你，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节。耶利米书第一章四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就是我们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耶利米用什么借口？ 我还怎么样？我还幼小，我还幼小，这是耶利米的借口啊！我知道我们上帝在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有许多的借口，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借口来敌对、抵挡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我感受到基督徒最不喜欢听牧师讲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呐、啊，很多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你不要常常讲奉献呐、啊，讲奉献就是一个重担呐、啊、所以很多人很不喜欢听牧师讲奉献、啊。另外一个是什么？牧师你不要常常叫我们服事啊，我已经好累了，好累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去精算一下，你一天用多少时间在服事上帝？你一天用多少时间在服事上帝？这两样事情都是关系到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两样事情都是魔鬼最后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试探。魔鬼就是叫各样的方法，用各样的借口来抵挡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啊！我在上个礼拜我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我很感动。这篇文章是有一位美国的一个人，他的身价已经几千万美元的这样一个身价，千万富翁哦，在美国称为千万富翁哦，那真的也不容易了哈。他在聚会当中，他有一次在聚会当中，他站起来讲见证，他说他今天能够过得这么样的有钱，他今天能够成为一个千万富翁的人，不是没有原因，是因为他甘心乐意的奉献。他说在他还很小的时候，还很年轻的时候，当他一有生以来赚第一个十块钱，他就历尽心智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要将这十块钱永远保留着，因为我好不容易赚到这十块钱。你知道吗？隔了没有几天，在一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宣教书从外国来的宣教师来到他们教会分享。那一个宣教师在讲到说在他们在宣教的那个地方，多么缺乏食物，多么需要钱来盖教会，多么需要钱来帮助那边的人。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孩子，他才赚到第一个十块，他原本想要说这十块就要保留一生的保留，成为他的纪念。他就在那一天听到这个宣教士在呼喊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他最后勇敢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他就把这十块钱奉献出来了。这个见证很感动人。当他讲完之后呢，有一个老妇人站起来对他说 I dare you to do it again，你敢不敢再试一次？你敢不敢再试一次？我在灵修的这个手册里面，那个作者他下这样的标语，他说过去的成就并不能保证现在的灵性成熟。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小的时候，他赚第一个十块钱，他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把这十块钱完全的奉献出来。但是他后来呢？他后来怎么回应上帝呢？这个老妇人知道，他就对他说：“你敢不敢再做一次？”我想这一次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我们曾经在曾几何时，我们的灵性，我们的好像一个很高的高峰，我们曾经这样经历到上帝的爱，我们曾经经历到上帝这样的恩典，但是那个已经多久的事情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这个时刻，你仍然持守面对上帝？上个礼拜我听到美国一个纽西教会的牧师， 叫威尔哈比，我们叫他海波斯威尔哈比。这个牧师的信息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很多的家庭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家庭都面对破碎的那样一个家庭的状态之下。他说影响家庭最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家庭的经济当中没有思考十分之一奉献给上帝，所以现在的家庭几乎很少让上帝掌权，因此家庭容易造成许多的问题。我听到海波斯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我觉得有关系吗？我的家庭有没有十分之一那么重要吗？原来我知道耶稣在2000年前他就这样告诉我们。耶稣在2000年前那时候钱还不会生钱子。什么叫钱子你知道吗？钱不要不生什么会不生利息啦。耶稣那个时代钱还不生利息啦。耶稣那个时代还不用纸钞来印钱啦，对不？耶稣那个时代，但是你敢知耶稣在2000年前就讲啊，将来有一项物件会试探你，将来有一项物件会挑战你跟上帝的关系，就是马门。所以每一遍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足感动。我相信耶稣若无对死过啊，他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仍然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是这么先知，对不对？他知道将来我们都在面对这样的试探。海波斯的信息让我很大的感动。我听了之后，我刚听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呦，这个牧师是不是要鼓励人家来奉献的？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奉献的？”但是我发现，其实家庭最重要的就是把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在家庭当中分享出来。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没办法把这个钱这样的归给上帝，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没有让上帝在我们家里面掌权。我记得我刚出业的时候，我为了要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我在当兵，我那当兵领的薪水，第一次要奉献的时候，我那一个礼拜我没有奉献，我犹豫，你知道吗？我刚做一件新的那个西装裤，我记得是1100还1200。那个西装裤穿第一次，穿完之后就把它洗，然后洗了之后就晾在那边。我去做礼拜，我那一次本来要奉献1000块的，因为我当兵的薪水很低嘛，对不对？我要奉献1000块，我没有奉献。回到营区的时候，我的西装裤不见了，就刚好1100。这件事情在我的脑海里面印象非常的深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说钱握的就是我的，但是上帝用各样的方法让钱流开了。我们常常无知的把钱握的好像这个就是我的，这就是安全感，就是我的。但是上帝他看你的心了。所以当我的孩子宋恩，他大学因为英文没有过，他必须再重修，他在重修，他就去那个长荣桂冠打工。他在长荣桂冠的门口那边帮人家提行李，师母就告诉他：当你在打工领到的第一份的谢礼，第一份的薪水，你就要遵守十分之一的奉献。感谢主，我要求我的孩子十分之一的奉献，让我孩子知道我们应该尊敬上帝，我们要敬畏上帝。海波斯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常常就在提醒我们，如果一个家庭我们没有把这个钱也降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们的家庭不会蒙祝福的。我们以为把钱这样累积下来，反而让我们做更多的不好的事情。有钱使鬼推磨，对不对？什么观念问题都造出来。 当我们愿意十分之一的时候，我个人这样的十分之一之后，我开始对钱有概念，我知道还有十分之九我要怎么使用。另外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我们看到上帝也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我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所以表示这个这样的奉献是让我们的，我们跟上帝一种生命的一种联系，我们在生命当中在见证的事情，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另外一件事情，许多弟兄姐妹不喜欢听牧师讲的，可能就是服事。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服事好像有一些人说啊，服事好像是牧师的责任啊，服事是应该是啊干事的工作啦，应该是传道的工作啦，应该是长子的工作啦。错，服事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上帝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成为一个服事者。每一个成员都要成为一个上帝的服事者。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上帝。怎么样荣耀上帝？用你的身体服事上帝，因为你在服事的时候，就在见证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用生命来服事上帝。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讲念来，未来。我们看到这边保罗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按照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延续他的工作。什么工作？让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来行善。行善不是只有外面那种啊，行善这样子，是凭着信心，凭着爱上帝的心去行善。保罗的先解的条件是，我们的行善不是为了别人的夸口，而是因为你爱上帝。当你这样爱上帝的时候，上帝就祝福给你。你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功啊，你的生命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去行善，荣耀上帝的名，这就是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做的。我每次在看到行善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太福音书第25章，他会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当上帝国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你必须要做，有三件。25章耶稣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当上帝来的时候，有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有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对不对？耶稣第一件事情再告诉你，你有没有做好预备。第二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他有一千的，有两千的，有五千的，你有没有好好运用上帝给你的钱去赚你应该得的？我们看到那个一千的把它买起来，对不对？主人因为这样不高兴，上帝也给我们一千，上帝或许在我们当中给我们五千的，那你应该怎么发挥你的恩赐？所以第二件事情，你有没有发挥你的恩赐？第三个比喻，耶稣说，当上帝来上帝的国来的时候，将绵羊跟山羊分开。什么叫绵羊？绵羊就是上帝所爱的。为什么？因为他做了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人啊，当他说人子，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里面被关的时候你们来看我。耶稣在讲第三个比喻的时候，是你有没有切实去做， 你有没有行善啊？你有没有凭着爱上帝的心去做那些关心别人的事情？弟兄姐妹，那个动机很重要哦。你的动机如果是为了要让别人夸奖你，要别人来说啊你是一个好人，那个动机是错误的。但是你的动机若是为了你爱上帝，因为上帝这么爱你，你这样去爱别人的时候，上帝就祝福你，上帝就悦纳你所做的。耶稣最后在马太福音书的第25章40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应该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的3章14节，他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是一个蒙上帝所爱的人，你知道耶稣为你而死，所以你的生命就自然什么愿意为耶稣而活。这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基督徒若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他绝对不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生命的功课，是让自己经历到上帝的爱。我原来是这么不配，我原来是要走向灭亡的这样一条路，但是因着他爱我，把我拯救过来，让我不至走到灭亡，反得永生呢。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如果一个基督徒没办法感受到上帝的爱，那么你的生命有问题。我们要常常要检验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彼得的岳母在共观福音书都有记载，彼得的岳母在共观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叫共观福音书都有记载，彼得的岳母得了热病，耶稣医治了他。但是这共观福音书三本福音书里面只有记载彼得的岳母只有记载两节。我们来念一遍，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经历到上帝的爱的人，我们就会像彼得的岳母一样，他就起来了，做什么事情？服侍耶稣啊。新译本的翻译说，他就起来服侍大家。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若是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我们若是经历到耶稣的救赎，那么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一个什么？为上帝服侍的人，我们愿意参与服侍的人，我们愿意参与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来荣耀上帝的事情。所以能够服侍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盼望我们能够领受恩典。服侍是一种特权，服侍也是一种恩典。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耶稣啊，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对耶利米这样说，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表示什么？表示在上帝创造的当中，他都为我们预备了。预备什么？预备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所用的器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上帝来服侍。我们看到耶利米就是这样子，但是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找借口，他说，上帝啊，我还年幼，我还年轻，我台语说我还是孩子。写上那个时候几岁你不知道？耶利米那时候几岁你知道吗？20岁也说他孩子，可能我们中间也有人20岁了，但是你绝对不是一个孩子，上帝要用你。我知道耶稣在12岁的时候跟那些圣殿的那些文士经学教师在那边讨论事情了，对不对？他们的成年礼，犹太人的成年礼是几岁？12岁。我们当中很多都已经超过12岁了，所以你绝对不是小孩子，上帝要用你。上帝他说，他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将你分别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上帝也在对你说，上帝要用你。我们知道吗？圣经不是只有耶利米这样说，保罗对提摩太也这样说。保罗对提摩太说，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呼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跟恩典。这恩典是在永世的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保罗这边跟提摩太说，用我们是我们大家，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上帝所呼召的，用圣召召我们的，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却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跟恩典来使用我们。是在这恩典是在永世的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表示保罗这边讲的是更遥远了。耶利米，上帝虽然说，我还没有造你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将你分别为圣。保罗这边说，在永世的以先，上帝就预备了你。今天你能够坐在这边，今天你能够在这边服侍，能够在这边敬拜上帝，上帝在永世的以先已经分别你为圣了，他已经用圣召呼召你了。弟兄姐妹，你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了，你应该勇敢的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通过耶利米，我们通过提摩太，我们通过保罗，我们就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拣选的，上帝创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了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上帝而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上帝的名，让我们生命带出影响力啊。耶利米的服侍从二十岁，他服侍了，总共服侍几年？服侍了四十年。他在那个时代是整个犹大国最软弱的时代，最危险的时代，最混乱的时代。上帝呼召了耶利米，但是耶利米领受上帝的呼召，上帝说，我要叫你去，然后什么？要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跟栽植。所以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是一个很痛苦的先知，他是一个常常流眼泪的先知，他勇敢的站在国王的面前，他面对很大的压力，他甚至被人家鞭打，被人家下到地牢里面，受尽各样的痛苦。但是耶利米坚持在上帝的面前，一个领受上帝同在的恩典，就是你愿意听上帝的话，你愿意领受上帝对你的呼召。耶利米他说，我还很年轻，上帝对他说，你不要我还年幼，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看到上帝呼召耶利米，然后对耶利米说，我要与你同在，然后到第九节他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弟兄姐妹，当你愿意说，上帝我领受你的呼召的时候，你就是与上帝同行的人，上帝也与你同在。上帝怎么样对耶利米说，我你不用惧怕，你不用害怕，我必与你同在。上帝也要对你说，你不用怕，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生命软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你怎么样能够感受上帝与你同在？就是当你愿意领受上帝的话语来服侍他的时候，上帝就与你同在。我看到从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我们看到从巴克里牧师、马杰牧师他们来到台湾，一个在南部，一个在北部，他们在宣教的时候，那个多少神迹奇事让人家非常的震撼。我们看到宋尚杰博士来到台湾的时候，连日本警察都觉得很纳闷，日本警察用那个枪抵着人的头，用那个棍子在打人， 叫人要认罪，没有人愿意认罪啊。但是当那个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啊牧师在讲台上面讲道，然后这边呼召的时候，许多人跪下来流眼泪认罪悔改啊。弟兄姐妹，台湾的宣教若没有神迹，我们就没不可能今天听到耶稣的故事，我们就没办法听到耶稣的这样的信息。我们看到每一个都是什么？都是神迹奇事。你看到你有机会去澎湖七美信下的，从下载，他在高雄那边你受到恩典之后，回到澎湖的地方，那个他们的族里，他们的村庄没有人信耶稣。下载因为生病到高雄去看医生，结果上面得到了福音，然后就回来，回到澎湖的七美乡，他说他信了耶稣，其他的人就很生气，有一个人做法的，会做法的，就他们门口那边做法，下载坐在里面听得很讨厌，就出来外面帮他画一个圆圈，那个做法的人三天三夜走不出来啊。他的太太才拜托下载，这个真的故事啊。这个在宣教史当中，我们教会的百多年的宣教史都有记录的。他就邀请那个下载开个门，让他的先生能够走出来。下载才又把他画一个门，让他就这样出来了。东部的福音从水开始，祈祷水开始了，对不对？当盐村嘛，是不是一个在那个里港，屏东的里港那边信主的人，去到东部那个什么十一省的地方，看到一个酋长气喘，他就凭着信心说，我为你祷告，你喝了这个水就可以得到治疗。他就真的这样祷告，他都还没有受洗呢，他只是听了福音节制了，然后有牧师为他祷告了，他就到东部去了。然后遇到这个酋长铁姑气喘，就凭着信心说，我为你祷告，你喝了这水就好了。结果他真的喝了水就好了。后来整个村庄一起来喝水，你知道吗？带一桶水来，他就祷告之后水喝了都好了，你知道吗？所以东部有三个教会他建立的，十一省教会现在已经没落，因为人口外流已经不见了。现在在东部还有两个教会，护理教会跟加密山教会，都是他建立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当你愿意说上帝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再一次的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对耶利米说，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的。当你愿意说上帝，我这个时候我来服侍你，上帝就与你同在。上帝说你不用怕。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委身啊。我们这一季在谈到委身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委身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如果你真的委身在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呼召，我们的生命将带出一个权柄跟能力。因为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依靠的是谁？上帝。我们依靠的是上帝。我们教会在做这样的统计报告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回收，我们的平均的人，我们就有201份了哈。我们在我们的周报里面都写到哈。好，我们回收率。小孩子也蛮多的齁。OK， 我要讲的是我们第一点啊，这个因为字太小了，我真的看不太到齁。他说我认为一个信徒，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哦，我这边看得到齁。好，我们知道，他说我们 问这样问题，我认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呢？齁，有 21% 的人说注重关怀啦，有 14% 的人说注重探访啦。我讲这个注重关怀跟探访， 这两个加起来我们就有35%，表示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盼望能够彼此互相关怀，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或许他们有写这样的事情，他们真的需要被关怀。但是我更清楚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彼此关怀，我们的生命都彼此得到造就。我要分享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人在开咖啡馆，叫辽果咖啡，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啊，去过的人举手一下。啊，感谢主，还有蛮多人，所以我不会白讲。好，他的太太还没有来我们教会之前，有忧郁症。当他来教会之后，他感受到教会的能力，上帝帮助他，让他越来越健康。很奇妙的，他在开这个咖啡馆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客人去他家，去他店里面去买咖啡，因为这样子而认识。认识之后呢，有一些人，上帝就很奇妙的把一些有忧郁症的人就带到他们的咖啡馆，他就知道之后就这样关心他了。他们服务就这样关心这些有忧郁的人呢，他怎么关心？因为他们这样走过来，他们就是用上帝的话，他们首先带他们去看医生，去精神科那边看医生，然后吃一些药，因为药是可以帮助他终止那种恶性循环的，让他稍微停止一下，不要再一些恶性循环继续下去。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什么很积极的分享上帝的话，你知道吗？志英姐，他为了要分享这些上帝的话，他每一天很认真在看上帝的话，他每一天在很认真看上帝的话，然后他就把上帝的话对他的感动，他就用LINE 就什么就传给他，每一天用 LINE 把上帝的话就这样分享出去了。我发现上帝不是只有祝福他所做的工作，上帝也祝福这个人啊，你知道吗？因为他为了要找到一句话，他就不断的寻求上帝啊，他就让上帝的话来感动他。如果他自己都不感动，他怎么会把这个话语分享给人，对不对？所以他就寻求上帝，上帝就这样祝福他。他就跟我分享说，上帝真的很爱他，他每一天就为了要帮助人，上帝也这样帮助了他，他的生命就越来越健康，他就越来越喜乐。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上帝常常是在我们服事当中向我们显现的，上帝常常在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上帝就这样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多么棒的一个见证哈！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教会啊一些调查。第二件事情，领受上帝的能力跟恩典。耶利米虽然还年幼，但他却勇敢地站在国王面前，传达上帝要他所做的。他说：“看啊，我今日立你做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就是耶利米，上帝对他的呼召。耶利米在这当中，他经历很多的痛苦，因为在犹太人最大的危机的时候，他讲这些信息，国王都不听了。所以耶利米，因为他传达这个信息要拆毁，当然很多人就生气啊，你要拆毁我就把你打死了。所以国王就什么，就用各样的方法虐待耶利米，他被扣上被鞭打，被扣上枷锁，然后被控死罪，被囚禁，然后被关在水牢里面，这都是耶利米。但是耶利米从头到尾坚持在上帝面前，因为他这个坚持带来上帝的能力，因为他这个坚持带来上帝的恩膏、上帝的祝福。他越在那样的坚持当中，他领受上帝的话语越坚持，他的侍奉就带出更大的能力，他所讲的话语都会应验。弟兄姐妹，我们是多么有限的人，但是上帝呼召我们成就他无限的工作。当我在研究，当我再次在看马雅各医师的时候，那马雅各医师5月27号来到台南，他六月几号？ 6月16号，他租一个店面。6月16号，他就开始经营。他一个店面前面做什么？做礼拜堂。后面做什么？诊所。玛雅克医师真的很厉害。要是我们常常是挂羊头卖狗肉，对不对？我们诊所放在前面，礼拜堂放在后面。有需要的人，我们才叫他进来，对不对？那玛雅克不是，他把礼拜堂放在前面，叫你就进来，进来穿过这个礼拜堂，你的生命就好。玛雅克医师他是专门眼科的，专门眼科的。在那时候有一些台湾的汉医对于做感冒啊，也知道他抢生意。另外一个因为他的西洋教在台湾很多人没办法接受，所以就开始有一种谣传，有一种传说了，有一种谣言这样来伤害玛雅克医师。他们怎么说呢？他说红毛医生杀汉人，取人的脑和眼睛，制作鸦片跟药品。所以一直到7月9号礼拜天，在礼拜的时候，有很多人带着石头来到他的门口，有很多人带着粪便来到他的门口，有很多人带着武器来到他的门口。他说要把这个房子整个拆掉。玛雅克医师看他没办法继续在台南在府城这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7月9号就离开了府城，退到哪里？其后现在旗津。玛雅克医师第一次来到台南的时候总共几天？23天。我们看好像失败了，但是在这当中却有两个人信主，一个叫高长，一个叫高耀，两个都姓高的。这两个人得救了，也因着这两个人影响到整个台湾。玛雅克带他们到旗津，在那边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后来又带他们回到府城的地方，台湾的宣教就从这样开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是压迫，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失败，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挫折。才23天，但是上帝却借用这两个种子影响全台。弟兄姐妹，我们有限的生命，如果我们投资在上帝无限的工作当中，我们将成就极大的恩典。我们愿意服侍吗？我不盼望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礼拜完之后，我们一样两袖清风，快快乐乐走出去，但是教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希望这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听了这段经文，上帝为你预备的，在你未受印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在我未造你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在你未吃母腹的时候我就分别你为圣。就如同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在万事的以前，上帝已经预备了你，已经用圣召呼召了你。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请你不要单单的走出去，我盼望你做一个决定，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上帝，用我有限的生命来服侍上帝。我相信这是恩典，我相信这是恩典，这是恩典，这是上帝的恩典跟祝福在我们生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一生爱你，上帝，我要一生爱你。 个人的借口。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跟上帝说我们真的很忙，我们压力都很困难，我们自己的问题都没办法解决了，怎么哪有时间来服侍你？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如果你先选择了上帝，上帝就祝福你。如果你像那个以利亚对那个妇人所说的，他剩下一口面粉，一点点的油，他们原本吃的就结束了，就没有东西可以吃了。但是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先给我吃。”那个苏密的寡妇就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先做了那个饼给以利亚吃。圣经告诉我们，他的面粉没有断绝，他的油没有断绝。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压力，是我们没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委身来爱我们的上帝。上帝挑战你，当我们愿意爱他的时候，上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他就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为我们开道路，让我们生命得到他的爱，得到他的恩典，就如同活水的江河一样，在我们生命当中源源不绝。弟兄姐妹，你愿意吗？你愿意将自己摆上吗？你愿意委身在上帝对你的生命的祝福吗？勇敢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说：“神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求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通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你怎么样呼召耶利米。耶利米先知成为上帝你监中心的一个仆人，面对各样的挑战，他仍然持守在你的面前。主，你让他得到荣耀，你让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成真，都成为我们永远记得一个真理。上帝，你永远的爱与耶利米同在。主，这个时候我们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也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将神摆在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位置，我们愿意将上帝放在我们家里面最重要的位置。我们就让上帝掌权，我们就让上帝的恩典住在我们全家到家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尊荣你，你就带我们走平安的道路。求你这时候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是看热闹的人，让我们不是只是在看人家服侍的人，而是我们再次领受你做我们呼召，对神你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求你差遣我，求你差遣我。”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Thank you.